你今天享受彰化了吗？欢迎来到彰青事务所，我是金化。每周五的下班时间，我都会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彰化的青春热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创造彰化或者 future。
像我在学书法的时候，也是要去拜师的哦。嗯。那当时也有很多这个幼稚园的学生，这个家长特别送过去的。但是你观察到说，他到国中、国小这个阶段，他整个散发出来的气质啦，还有字书法字的一个在书写的时候的转变是非常大的哦。从原本的非常可能就是坐不住，到后来反正说他的定性非常的高，一写可能就写半天，还在写。对。
所以你在这样的氛围底下长大，有家的人是不是都特别有耐心？
我想我们家人的耐心哦，可能是砚台磨出来了。有时候我都说不晓得是我在磨砚台，是砚台在磨我们的心。
哇，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我们年轻人，可能看他做的事情会觉得是一个真的超级神人哦。面对一个算是传承了九十几年的一个家里的一个产业，他跟我们一样的年轻，然后怎么会决定在家乡，然后在一个传承了这么久的一个作品，这样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材料，去把它做一个延伸，甚至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心意被它玩出来哈。那可能大家对于二水这个地方哈，前阵子刚举办完这个国际跑水节齁，那水这个字齁似乎可以为这个乡镇带来很多的想象齁。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因为水这个东西也让那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食材，然后更进而衍生他们家可以传承九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材齁。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呢，就是二水实验的第三代传承者董家豪，哦，那我们把它称作是这个砚台界的米开朗基罗。哇，我记得其实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啊，因为我本身是建筑师，然后我在纽约职业啊，做了很多的室内设计的工作，这样
是。
那我们很多那种超级高档的算是豪宅的室内设计案哦，那业主常常都给我们出那种很难的难题哦，比如说他明明就是要做一张化妆椅，可是化妆椅呢，他就是故意要用很硬的材质去表现出很柔软的姿态。比如说那张化妆椅呢，就是用这个大理石，这个几乎是白底的大理石做的。可是我们要把它设计出，甚至是请匠师帮他雕刻出很像是桌巾这种会飘逸的这种感觉。
是，
可是你摸它的时候是冰冰冷冷的一个很硬的东西齁。所以我今天对于这个家豪来节目分享，我其实非常非常期待齁。那这个因为彰化在这个浊水溪的河畔齁，那听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可以让他们在做这个砚台这件事情的话，可以找到很特别的上等的一个食材齁，甚至让他们家在二水那边成立了这个董作实验艺术馆齁。
是。
那这个董作这个名字也相当特别齁，想说是不是就是取了这个名字之后，就可以坐在那里都不用烦恼，不用努力齁，然后就是财源会滚滚而来齁。那整个在这个推广这个砚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产业活动上面，似乎也会很多的向外的扩展的一个机会齁。好，这都是我自己的预测啦。那总之今天就很期待请家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这么传统的一个技艺，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可能性哈。好，首先先请家豪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哎，大家好，我今天非常荣幸哦，这接受我们彰化县政府还有我们青发处那个黄金化处长的邀约哈，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非常彰化非常独特的一项文化哈，罗溪实验哈。那因为罗溪实验在我们彰化县哈一个县志的记载哈，已经有200多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时间了。那最近我们彰化县政府才一直在举办彰化县有300年的一系列的一个活动。那我相信哦，我们彰化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罗溪砚文化哦，应该也有将近300年的一个历史的时间。嘿，是
哇。所以你刚说200多年哦，所以你们家只占了90几年，所以等于是三倍的时间之前，是大概是明朝的时候吗？
基本上我们家已经做了100多年了。 100多年，是从我爷爷的时候就开始在创作这个砚台了。那只是说爷爷当时齁，他那一代在做砚台的话是一个家庭的副收入之一齁。那爷爷传承他的一位堂哥齁，我称为贝公。那早期的话就生活比较困苦齁，有收入就好，对于记录方面的话会比较有缺失。所以我们就以爷爷为主齁，来划定我们家族的一个创作的时间，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
嗯，
是。那这段期间就不间断的维持这个砚台文化的创作，因为文人有需要用哦。那砚台方面也发展了两个，一个面向哦，一个是以艺术发展的一个面向，那一方面就是以像前面这些实用型哦，就是书法书画人士可以使用的这些基本型的砚台。
嗯，好，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基本的，当初为什么彰化这个地方，然后浊水溪对于罗溪实验这件事情的发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应该不止彰化是伴着溪而长成的一个地方哈。
嗯，
那到底彰化有什么样先天的优势，可以让二水的这个砚台的产业可以历经了甚至上百年、200年这样都不会衰败啊？
这个应该要谈到我们台湾，它是属于过度的一个社会哦。从大陆这一边的人口的一个演进，大部分都会是在沿岸哦，台湾西海岸地方为主哦。那二水乡虽然是在我们彰化县的东南角哦，它紧邻浊水溪。那早期我们爷爷那一辈的哦，在挑选这个罗溪石的时候，是用这个人力哦，用扁担的方式下去哦，去把在河床里面找到的罗溪石再挑回来哦。
嗯，
那为什么说二水会这样独天独厚的发展砚台的产业，又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原住民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哦？
嗯，
那因为早期的先民哦不敢进到深山里面哦，一来是因为交通的问题，交通不方便。嗯，那二来的话哦，会有一个传统就是除草。
哦，
跟原住民方面他们会怕说会被除草这样的一个动作出现，所以久而久之，
除草的意思是被杀掉。
对，会被杀掉。那是在明清相传了，啊，哦，
嗯，
那所以久而久之，二水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理环境，紧邻浊水溪，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制砚的一个聚落。可是早期到现在来看的话，做砚台的一个人口数好像也都不多，哎，可能几十位而已啦。
所以等于几十位等于几十个家族吗？
也没有，是人是人数
哦，
几十位在做的。
所以100多年下来，你觉得现在还有几个家族在传承这件事情，还是只有你们家？
砚台方面哦。现在来看的话，专门在做就是差不多以我们家为主了。
嗯，
嘿，那是因为齁，整个年轻人他要接触这个行业的话，首先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要能够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创作的话，可能要花个4小时或8小时不间断的一直在创作哦。那如果稳定性不够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一项行业蛮无聊的哦，那他可能会变得没有兴趣。
嗯，
再来砚雕行业哦，砚台创作这个行业，它的基础哦，它的基础会打得会比较久，跟人家所听到的3年6个月哦，就能出塞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哦，我想这个3年6个月太短了。我爸爸哦，那个董作老师哈，他现在70几岁了，还在跟我说他还在学习。
嗯哼，
因为只要是新的素材到我们的一个工作桌上面，就是一个新的挑战。
你所谓素材就是新的石材吗？是新的石种吗？
一样都是罗溪石。
嗯哼，
那因为罗溪石它的一个基本的纹路的架构，每一方都会不一样，就好像当初我年轻的时候在看我父亲在创作砚台雕刻哦，诶，好像在切豆腐哦，好软哦。那当我真正下刀下去做的时候，它就是石头，非常的硬。因为我跟他
意思说，你爸在用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一个易如反掌，好像是一个 很柔软的，甚至是面团嘛。
对，很你感觉那颗在雕刻，手动雕刻很软，但是
轻工的概念。
但是真正自己在做的时候，它就是素材，因为它我们对它还不太熟悉，那就必须要靠时间的累积这个经验和雕刻的经验，才有办法克服这项的一个问题。
罗西石刚从西边捡上来，都大概多大？
不一定哦，像如果在我们彰化县这边二水段的罗西石的话，大概手掌心顶多到两个手掌心的一个大小。那如果要在更大的一个罗西石的话，可能要到更上游，像水里啊，南投县的水里或信义那边下去找才会有。只是说现在的罗西石的一个采集非常的困难哦。因为天然资源它只会越来越 少，它只会越来越少，
都是有限的。
再加上说现在浊水溪这个在积极镇这里有做个积极拦河堰，所以石头冲到这个拦河堰就沉到溪底了再加上浊水溪的疏浚，不管什么样的石头也都被挖掉了可能就变成建筑用的材料或者其他的用途，所以我觉得我们彰化县非常的有福气因为全台湾来看的话，河流这么多，能够孕育出一项文化产业的话，也就彰化县才有。大部分的一个溪流，它孕育出来的可能就是农业的一个面向，
灌溉啊，
灌溉，
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溪流可以孕育出的是一个文化，
对，
甚至是它周边的用品。
是，就只有彰化县才有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彰化县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县市是300年的一个历史时间这个文化你要累积啊，要传承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我们罗西堰文化居然有办法传承到两三百年的一个历史。
那为什么罗西石适合拿来做砚台
基本上能够做成砚台的它有几个一个面向的一个要求第一个就是能够易发墨然后不损坏毫端，毫端就是毛笔它的毛那再来就是它的结构性要非常的稳定那为什么说它的结构性要非常的稳定，那是因为说我们如果采用这个比较属于砂岩类的一个石头来做成砚台的话它也能做但是做出来的砚台你可能边磨墨用墨条下去研磨的时候，它石头的颗粒会边掉，那造成说我们在书写书法的一个墨字里面就会沾染到这个沙粒所以它这种石头也不能够来用来做成砚台那所谓的锋芒那个锋芒两个字是早期文人在说的那如果以现在的这个地质界来看的话，用60倍的放大镜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它里面是有一颗一颗的尖突物那个这个尖突物呢就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个墨条的上面的胶跟炭把它刮落下来所以不管是我们大陆的300多种的砚种啦，韩国的砚台，然后还是说日本的砚台，它基本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属于说能够易发墨，不损坏毫端，然后结构性要非常的稳定。跑不掉这三个问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其实它可能放大之后，它那个颗粒其实还是非常的小的，而且很稳定。
对，
因为有些石材是会产生毛细现象，然后它这个不会，
它不会，它是不会的最近我们的这个科博馆啊，还有台大地质系啦，还有这个成功大学，他们很有兴趣，他们说，为什么台湾只有罗西石可以做成砚台难道台湾其他地方？台湾历史这么久台湾其他地方都没有发展成砚台的一个文化出来吗基本上是有的像明清的时候我们的宜兰也有发展过砚台的文化像屏东这边大武山也有发展出这个砚台的文化只是到后来这些砚台文人在使用之后还是认可罗西砚它是他们所需求 比较认为比较好的一个砚台的一个石种，所以才有办法一直延续下来几百年的一个时间。
嗯，
对。那其他像宜兰的一个砚台文化啦、啊，或屏东的一个大武山的砚台文化就不见了。
嗯、
那目前在台北的故宫那边哈、哦，在做一档展览，叫做《爱砚成痴》哦，
正在发生吗？
哎，对，
哦，
它里面就有展览一方这个。宜兰的砚台的、哦、一方就唯一的一方有找到的、
嗯
哦、那是清朝的砚台、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台湾的罗西砚了。
嗯哼，
对，
哇，小时候我都以为说那个黑色是不是染上去的才会刚好跟墨条一样都是黑的。
哦，这个不是只有处长会这么问而已、哦、很多人在问我、哦、那我们的罗西石它主要就分为三种色泽、哦、就是枣红色、哦、今天前面都有、哦、枣红色、墨黑色还有带绿色、
嗯、
那有时候它的颜色会互相的混杂、哦、像红的颜色混到绿的也有。那还有人会问我说诶，枣红色的罗西石摸出来的墨会不会是红色的哦？基本上是不会的哦，
嗯、
因为砚台它是属于这个研磨的一个工具哦。
嗯、
那它磨出来的墨色是属于那一方墨条的一个黑哦，一个黑色，哎、
嗯、
是，
嗯哼，这很有趣。哎，那你因为你就是家里的第三代嘛，那你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你自己从小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去传承这样的一个文化产业吗？
基本上我们家里面哈、哦，爸爸哈、哦，董树老师他不会鼓励我们要做一个传承的动作，那他不鼓励也不反对，那其实基本上他都是尊重我们小朋友的一个决定。可是我们家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爸爸还会跟我们说，你只要退伍之后。他希望我们到先到外面的社会先去历练过，等到说你觉得还是喜欢家里面的工作的时候、嗯、你再回来来这边来、嗯、学习创作。
所以你本来在哪里？你去了哪里？
我原本是在，因为我读医务管理的、
嗯、
那我刚开始的话是到这个养护中心做这个居家服务产业的管理方面的、
嗯嗯嗯、
但是到后来发现我的兴趣还是在砚台创作方面、
嗯、
对，所以 我就依然而然跟爸爸说我要回来接这个工作、
嗯、
可是我们家族、哦、在创作砚台这一个区块方面、哦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我们都是从小就开始扎根，像我在幼稚园方面就开始在学习如何磨砚台、嗯、那在国中小学啦或大学时候吼，只要是放假日我回来还是接触砚台，所以跟砚台方面有的人会问我说诶，家豪你真正做了多久，我都跟他讲说我也没办法去算这个时间点，因为都是从小就在接触的。
嗯，
对，
你不会从小就是完全不能用自来水笔，还有也不能用原子笔，因为应该是我们这个世代小时候的作文，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就开始
会有自来水笔，
有自来水笔了嘛？
有有，
对，你可以用吗？
因为我觉得我蛮
你要一直用小楷，
因为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哦，因为我记得我国小国中的时候，那时候都有周记要写哦，用毛笔写，但是老师都会要求我们说要用磨墨的方式下去写。
是刚好你在二水那边、
我想应该也有可能，
也是老师也有肩负了地方文化推广的一个责任。
我想也有可能、喔、但是他跟我说，书法有他的道统的存在、喔、所以他希望他的学生也是用磨墨的方式下去写这个书法字，但是也还好，我可能有接受过这样的研磨的方式、
喔。嗯。
所以才会一直在内心的鼓励我自己说，诶，我必须要来传承这个砚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使命。
嗯，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到国外这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国外的人士他也会问我说，诶，你们台湾有没有自己的文化出现？
嗯，
我想了很久之后，我跟他回答说，我们家做砚台的罗西砚。为什么我会这样的一个回答哦？那是因为台湾的一个罗西砚的文化两三百年的历史哦，都是在乡间默默的发展哦，它没有非常广大的人群众会可能会知道，但是它的发展历史大部分都是默默的发展，写下自己的一个日记本、
嗯、
所以你看它雕刻的方式可能会以 他日常的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啦，像水牛啦，哦，这个荷叶啦，还是说像前面这个作品一样，哎，也是有我的故事的一个存在。
嗯哼，嗯哼，
是，所以砚台雕刻方面，如果依我们家来看的话，我都说它是日记本。
嗯，
就要按，如果按照年代一系列排开，一生的一个日记全部都记录的一清二楚。
嗯嗯，
是。
嗯，那过去可能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写书法是一个很必备的，甚至我们小时候都要去上这些书法课。我其实不太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持续在小学生还有在推广这一部分吗？
小学生方面，如果依我的了解的话，如果在小学方面的话，可能要看校长的有没有要推动、
嗯、重视度。
重视度是。但是如果在民间的话，依我所遇到的非常的多。
非常多。
非常多。我都说以前的国中小学、要写书法，那是通体的一个教育、
对。
不管你喜不喜欢写书法，你就是要用这个毛笔来写、但是等到说大概民国76年78年的时候、国中小学的书法教育在学校里面慢慢淡出之后、我发现民间的书法班非常的兴盛、
要让孩子坐得住吗？
我遇过蛮多从家长、从幼稚园就把小朋友送到书法班，不求他字写得好，但是他希望说这个氛围可以影响这个小朋友的一生、因为我有观察到说像我在学书法的时候也是要去拜师的、那当时也有很多这个幼稚园的学生这个家长特别送过去的，但是你观察到说他到国中国小这个阶段，他整个散发出来的气质啦，还有字书法字的一个在书写的时候的转变是非常大的、从原本的非常可能就是坐不住，到后来发现说他的定性非常的高，一写可能就写半天，还在写、对，
所以在这样的氛围底下长大，你们家的人是不是都特别有耐心啊？
我想我们家人的耐心、可能是砚台磨出来了、有时候我都说不晓得是我在磨砚台，是砚台在磨我们的心、是。
刚刚是说其实因为罗西砚在二水这边已经算是很下游了，是不是？那所以比较容易拿到它的时候，就是两只手掌大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可以比较直接进入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不需要经过太多的裁切。那如果你需要一个比较大量的，是不是可以往上游找就可以了？
如果要比较大的罗西石哦，就必须要到这个中上游会比较有机会、那会冲到像二水这边的浊水溪段是属于中下游的一个河段、到达二水这边的一个石头有几个好处、当这个罗西石从我们深山里面的岩层崩落下来的时候，它里面、它是好是坏，有没有一个裂痕啊或杂质，基本上我们从外观是看不出来的、那经过从上游 一路碰撞到中下游的罗西石，基本上我都说它是去无存金、再来就是说它的一个石头的外形可以水洗的非常圆润，非常的漂亮、那跟中上游的一个发现的罗西石是完全不一样的、中上游的罗西石都是属于比较有棱有角的、四四方方，
可是你可能捡到一块就可以做四五个啊，跟你可能在下游一块只能做一个
哦，这个没有、看到的砚台都是一方罗西砚做一方罗西石做成一方砚台哦，大概像这样的一个罗西砚没有雕刻的话、我大概给他算了一下，做十方差不多淘汰一半
哦，
非常的一个困难，原因在于说哦，他我们砚台哦，它是从由上而下一直挖下来的哦，你可能下挖的 0.5 公分就遇到哎、它有坏了，我们就主动的淘汰。
嗯哼，
哦，毕竟它是这个书法人士要用的一个砚台、所以几百年下来的时间，我父亲一直跟我们讲说要有信誉，所以只能把好的砚台一直保留下来。
嗯哼，
所以它淘汰率非常的高。
嗯，
那如果遇到这个雕刻品要创作的哦，我们石头就要另外的挑选过、因为一方创作品的话可能花个上个月的时间哦，你如果随便找一方罗西石来做的话，搞不好你还没雕刻到一半就发现有坏的地方，你就前功尽弃了。
那有办法用一些什么红外线啊去看到它里面有没有裂痕？
好，没办法，
没有办法，
完全没办法 ，X 光拍下去，
所以真的是用专，就是用判断，或者是说碰运气，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它里面长什么样子。
可以先用外观的判断，还有用听声音的，但是实质方面还是必须做了才知道。
那如果你很用心在雕某一个东西，要雕到一半，发现它另外一个边角，是不能继续让它成型的。
那就
要放弃了。
我也曾经雕刻龙哦，那刻到一半哦，那个龙形都出来了，那个凿子铁锤一下裂成两半的都有，那个时间全部耗费掉了。对，
哇！
但是转个念头来看的话，他是在鼓励我，哎，下一件作品会更好。
嗯哼，
对，所以有时候做砚台哈，在雕刻方面有几个好处，就是我们也在磨心呐、我们也在磨心，把心把它磨下来。心不气躁的话，一件好的作品是很难去完成的。
嗯哼，是，嗯，好。那其实我想，这个整个因为大家生活的一个便利化之后，可能小时候真的会去磨墨，那后来其实很多人是不是比较不讲究的，直接用沾墨水就去写书法了、那这样会不会造成你们家在推广这个产业上面，整个从这个时间的更迭上面来讲，有一些不同的挑战，然后要去面对，甚至是你们对于自己这个产业会再重新定义的一些过程跟大家分享？
这几年后我有去观察哦，基本上会用砚台研墨的一个人士大概是在国中以下，家长他希望小朋友去学书法，所以他需要一方砚台。另外一个族群大概是50岁以上、或甚至退休人士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出现、会，我想他的一个原因在于说，研墨写出来的一个书法字跟到墨汁写出来的书法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墨条很多师傅在做，砚台很少人在做、那不同制墨师傅所制出来的墨，它的一个特性会不一样，再来讲究到纸张方面的话，它的特性也会不同、那如何把一方好的墨条透过砚台研磨之后，透过书写、在纸张上面的一个变化，它是必须靠经验的、像不同墨条它磨出来墨，它可能会适用不一样的纸张，那你没有时间经验的累积的话、那你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就完全都不熟悉、所以如果要学书法一二十年、倒不如从一开始就开始来研墨，我们把时间缩短、像有些人就是写书法、喜欢研墨的方式的话、是因为他的字体的演化，这个墨的浓淡度、是墨汁表现不出来的、那在他喜欢研墨的一个他喜欢研墨是因为他喜欢那个氛围，研墨的氛围，尤其在磨墨的时候，他可能在思考字的架构的时候。那这几年我也发现说，在北部啦，或像台北啦、高雄、或者台中都会区里面的书法老师，他有一种不一样的观念出现了、那像很多人会去拜师写书法、那因为课堂的时间有限、所以他会请学生可能用倒墨汁的方式下去做练习、但是回家之后他有作业、就会请学生用磨墨的方式下去做一个练习、原因在于说、既然你要学书法，长久的学书法、倒不如把研墨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开始建立。所以研墨的一个人士基本上是蛮多的、尤其在都会区里面、以我目前所遇到的。对。
所以你并不觉得他在衰退，他还是有很强的一个需求。
他砚台方面是属于小众的市场、所以他做的时间也没那么快，所以他也没有衰退、
是，
只是说现在做砚台的人士是真的减少了、像早期在民国八十九十年代的时候，二水乡这边、做砚台大概有十几家、二十家，早期我们称为砚台一条街，
哇，就一条整个都在卖砚台，
都是在做砚台的、对，但是现在这几年哈。因为年轻人像他的子女可能就不承接、就没有办法往下这个做一个传承的动作、所以很多师傅都凋零了或退休了、就剩下 我们家一直在传承下来。嗯、我觉得这一部分，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的重视这个问题啦，因为如果接下来真的没人做的话，台湾的文化，砚台罗西砚的文化就真的中断掉了。
嗯哼，
对，
嗯、
这只是好家在就是说，我的小孩。我还有小孩哦，那以后他还有机会，
你也给他这个使命感
哦，我
还是不强求、只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影响他。
应该是说潜移默化，
从小抓周就是要抓砚台。
我的小孩哦，今天才刚抓周，就是因为这件作品。
今天才刚抓周，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哦。
这么巧，
我小孩抓周，然后我太太那时候人家台湾有个习俗哦，就是说怀孕哦，没有满三个月还是四个月不能讲哦。
对，
我没有讲出来哦，我透过作品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这件作品叫做《大喜临门》哦。
所以用这个昭告天下的吗？
是，哎，我会把它做一个记录下来，以后这是我女儿的一个哦，我把它当做嫁妆好了，给她做个记录。嗯、对、
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作品，它《大喜临门》的作品，它一些创作。的一些概念、因为它跟其他的砚台比较有一些三度空间的那些雕塑，它似乎比较一个现代感的一些利落的一些棱角，甚至很像是一个建筑。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蛮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们彰化县是一个工艺大县、在整个全台湾来看的话，像鹿港的木雕啦、金雕啦或者席雕，很多雕刻方，很多雕刻的一个师傅哈，那其实这些师傅很多都是我们家所熟悉的哦。那这件作品呢，我把它融入到漆艺哦，生漆的一个领域，把它做一个延伸哦。那从以前到现在，好像我还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做一个融合，复合媒材的一个融合。因为我们的一个罗西石哦，就主要三个色泽哦，枣红、墨黑跟黛绿色。那你如果要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做一个凸显出来的话，我应该可以用不一样的一个媒材把它附着上去哦。那刚好那时候我太太怀孕，怀孕的时候。还没满四个月、所以我把它做一个记录下来，包括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件麒麟的作品给他做一个记录、那大儿子那时候怀孕的时候，我希望我太太能够顺产、顺利的生产，所以我刻了九如燕、就是一个砚台创作品上面有九条鱼、那鱼在我们佛家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吉祥的动物，那九又是最顶级的一个数字、我用这件作品希望我太太能够顺产、对，那这件作品其实它是比较属于现代化的一个雕刻，又走线条的方式做一个呈现，那基本上做这个砚台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罗西石它是属于比较河床里面滚动的石头、你只要碰到有裁切动作的一个作品的话、它可能要耗费非常多的一个石材才有办法取下一方来制作、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你取下来那个四方块的里面它是不是有裂痕啊还是杂质、对，当然在做漆艺的一个生漆里面的一个布局上色的时候那也是有跟我们漆艺老师来做一个学习啦才有办法，不然每个工艺都有不一样的师傅、都有专精的地方，我还是必须重新学习。那这件作品叫做大喜临门，你可以看出它上面有写了很大的一个喜字、上面有很多的一个鞭炮的一个形式，就蹦蹦蹦蹦蹦的那种感觉出现、对，因为这件作品它刚好两个喜字，我太太怀孕了又要过年了、所以两个喜，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她是前年怀孕的哦。那这件作品是在我去年的时候创作的。对，
其实你做完是不是他就已经可以讲了？就已经超过三个月就可以讲。
哎呦，现在又在做一件呢。
因为现在又怀孕了，
要生了。
所以这个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作品？
我每一件作品我都不敢算时间哦。因为只要算时间的话可能你要缩短时间，你又开始用赶的一个心境下去创作，那在它的一个细腻度啦 哦，这个雕刻方面一定会受到影响。
嗯，
但是你只要透过雕刻的，通常都要算月份才有办法完成。
嗯哼，
对，要看你雕刻。
那如果像这个已经完成，你就可以分享，那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这都要算月份的，至少到一个月。
一个月哦。
啊，对，差至少到一个月才有办法完成，嗯，因为你光要取这个材，它就有困难度了。对，
嗯，
它可能很大的一个石头里面。去裁切下来才有这么一块而已，
嗯，
但是也那一个裁切下来的那一块，也不一定真的能够，
嗯，
有办法做这样子，
嗯哼，
对，
嗯，哦，所以这个其实你们现在等于是从拿到石材到创作，
嗯，
到勾勒这个概念，这完完全都是你自己处理的，
自己。完全，
然后看你要怎么样的跨界，也是你去想说，哎，这个，嗯，你这次想要实验什么样的一个跨界？
也会，嘿，那其实那因为是有，我觉得那个有福分啊，因为不一样的工艺老师，像木雕的老师啊，像我们，嗯，还是我们席料老师，他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聊一下，说，哎，他有不一样的想法，
嗯，
可以融入到我们砚台里面，但是。我想它只是一个素材的不一样而已，你就要多加的一个练习就好了，嗯，只要肯花时间，不一样的媒材它就可以做互相的结合，不一样的展现出来，
嗯哼，
我也把用这个金箔融入到砚台里面的也有，
嗯哼，
对，像金线也有，像我妈妈的发簪，她用的发簪，嗯，我也把它刻出来，
嗯哼，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你也是在当下其实你创作上面也是很愿意去尝试很多不同的跨界，去让它不同的可能被实验出来，嗯，
那是个乐趣。
对，因为我记得大概10年前到12年前那时候，
嗯，
我从国外回来台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一个书法家叫那个董阳之老师，
哦，
他那时候很热衷在推广这个书法这件事情，让年轻世代能够有感觉，甚至觉得是很酷的事情，嗯，所以他有很多的跨界的合作，
嗯，
甚至在那时候的松山文创园区办了一个展览，
嗯，
跟产品设计师、跟视觉设计师、跟服装设计师，嗯，有很多很多的跨界，甚至是他不会抗拒青年朋友拿他的书法再去变出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是变成进电脑，然后加入很多后置的这个视觉的创作，其实他的目的是希望这个东西对年轻人一开始也要觉得说他也是很酷，嗯，而不会说让年轻人很多人觉得说他就是一个百年不变的东西。
嗯，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会有的。其实，在书法界这个区块，也就是董阳之老师也真的要非常大力的感激他，因为有时候我一直觉得说，一项文化的有没有办法一直延续下来哦，它在于当下的生活的环境必须要有融入的一个境况哦。嗯，那年轻人有他的一个想法的存在，如果我们一直守旧的话，他可能很难接受。所以在砚台雕刻这一方面，我父亲在早期也有意识到这个区块，所以像台湾第一次引进这个国王企鹅的时候，
嗯，
他也把国王企鹅当作创作主题，
嗯，
熊猫他也当作创作主题，嗯，因为他跟我说他希望说可以年轻人可以透过作品的吸引来了解砚台文化的这个区块，嗯，所以我现在也是秉持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哦，毕竟不同的世代他的一个思想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嗯，这件作品也是走线条的一个设计哦，
嗯，
对
对啊，那从过去这个砚台比较属于客制化的，
嗯，
然后甚至是每一个都是只有一个的，
嗯，
那到后来你讲到说爸爸从这个国王企鹅，
嗯，
甚至是这个熊猫这个东西，
嗯，
其实是不是后来也是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变成是一种显学，对于你们做砚台这件事情有没有会去想说，欸，怎么样把它产业化，甚至跟很多这种文创 IP 可以 去结合，让它也变得更有趣，甚至是年轻人会想要收藏它的一种做法，还是你会觉得这种东西会这个违背了传统，然后不三不四这样子，
其实也不会哦。其实砚台这一方面的话，很多大学哦，就是像设计系的，他也会想要来了解砚台的方面，哎，如何做不一样的设计，让年轻人有新的一个感受的程度。像我也遇过一个我们中部大学的一个设计系的一个团队哦， 他把砚台哦设计成是音符的一个形状出来哦，好，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 只是说我们在真的实作方面是会更加的困难哦，因为不一样的一个，
那他要把它做出来嘛，一个音符他要把它做出来嘛，
做出来是我们做的，他设计我们做是真的做出来，
他只要画图就好，就有抄到里面这样。
因为这是手工的一个制作哦，它不是像我们电脑车床啊 CNC 这些辅助的哦，所以有些在创作方面它有它的一个困难度的一个存在，对，
哇，所以真的听你讲起来真的是一个匠师的一个工作，所以它不太能够分工哦，
基本上都是自己独立完成，
就跟雕那种佛像是一样的道理哦，
因为每一件作品就是作者他的一个想法，像我的想法哦，跟爸爸的又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部分的作品哦，应该不是说大部分，那件作品就是属于原有的创作品，他的一个 idea 的一个出现，对，
那我其实。因为我对于那个去采石这个画面，我觉得非常浪漫，那是我自己的想象，因为我没有真的去采石过哈。因为我在想说，因为曾经是譬如说以前过去旧金山，它是一个淘金的地方，这样
是
那很多人就移民去那边就是淘金。那过去有没有一段时间大家发现这个罗西石的一个价值？然后很多人跑去那边，甚至是像你们小朋友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在那边？我发现了一块石头。然后你觉得说，可以跟爸爸讲说，我今天自己发现这块石头是有零用钱可以拿的。人家在采别的东西，甚至是在水边玩那个打水漂，你们是在那边认真的发现可以创造价值的东西。
哦，这个倒是有。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爸爸他们跟爸爸妈妈到浊水溪那边去采集这个罗西石哦，那因为浊水溪的沿岸有很多务农的一个阿伯阿姆哦，那些人就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句话可能就会说：“各有戆人要来捡石头。”这个情景大概在民国七十初年的一个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哦。那大概在民国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又不一样了哦。他说：“各有人要来捡黑金吗？”对，因为在民国
变成黑金呢。
对，七十八零年代的时候，整个砚台的文化在台湾方面是整个一直蓬勃的一个发展。
那时候就是经济起飞的时候吗？
也有，那玩石头的人士也很多。像早
有多余的闲钱啊。对。
应该对这石头方面
收藏石材啊，
对，喜欢石头人士非常的多。像早期在八零九零年代的时候，台湾才326个乡镇。那你知道全台湾的雅石协会有几个吗？有100多个协会。光这个玩石头的一个成立的协会有100多个协会，所以当时代我就觉得说，其实砚台能够令一种方式的做一个推展，这些雅石协会他们的一个贡献也非常的大哦，因为砚台离不了石，又透过跟石头有相关性，所以渐渐变成是一位介绍一位，所以二水才会有这么越来越多的一个做砚台的人士出现，从可能刚开始的不到十位，到后来的一二十家这样子。对，
好，那你们现在其实刚刚你有提到说你哥哥去像是去中国参展这样，那其实这个书道这个东西其实是在算是亚洲国家里面很多国家都有写书法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样，那我们来谈谈砚台，它在整个亚洲的一个书道文化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来自于二水或甚至台湾的砚台有什么样的优势，那我们有没有机会把它外销出去到其他的这个重视书道的文化？
外销方面我想会比较困难，毕竟它第一项问题就是产业化，就是一个不可能的，而且它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外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家所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国外人士自己来买，因为砚台这样的文化，你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有写书法的地方，就有砚台的一个存在。那我们家遇到的就是像华人啊，或者大陆那一边就来我们家来买砚台，那他也希望说看我们能不能到国外里面去设一个据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人手 对，那而且也没这么多作品可以出去啦，是说真的。
而且这么重的东西的运费应该会很贵啊。
对，但是第一个这个没有那个量就是个问题点。它不像说我们像大陆的端砚有这个矿脉可以挖，这个罗西石它就是真的纯粹台风过后把深山的罗西石冲刷下来。那罗西石它又是在浊水溪里面非常少量的一种石种啦，非常的少。那能不能用也是做了之后才知道。对，像如果有来过我们家的这些访客哦，都知道说做了100多年的一个砚台的世家，砚台也没有很多。对，也不多。对，那像雕刻类的话，金雕类的话，一生可以创作几件，我自己也都能够数得出来。对，
哇，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极限量的一个艺术品。
是，
那会不会进入拍卖市场？
这一方面的话也是有哦。像我哥哥哈，那个嘉靖老师，他一直对这个区块非常的有心哦，因为我们台湾的一个砚台罗西砚的发展史。会可能比较记录比较详细的是在我们彰化县志里面有记载嘛哦，但是他经历过了明清日据时代到我们现代的一个政府哦，那很多都是用传说两个字来说的哦，用传说传说哥哥哈、一直希望说我们看能不能把以前古时候的砚台把它找回来、那把传说变成实际，让人家能够见证这项的历史比较有意义。那他之前就有参与到日本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皇太子要来台湾，那来台湾之后，台湾准备100样礼物来送给这个皇太子，里面的其中一方砚台就是罗西砚。那不晓什么样的原因哦，从拍卖市场里进入到了拍卖市场，只是很可惜了，我们没有这个缘分了。对，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他又可以往前推到说，日据时代台湾就有这个罗西砚的一个文化。那目前哥哥所推到的一个年所收藏到的一个罗西砚的一个历史，大概有100多年有了。那能不能再追溯到清朝、明朝那边？我哥哥说他还在努力。毕竟砚台这样的文化这个作品，依我所看到的话，被人收藏走了，大部分就不会再拿出来了。因为它原本就是非常稀少的。所以像台北的故宫这一次展的爱砚陈词，依我来看，也是他第一次做的一个特展的一个展出，以前好像也都没看过。
所以可能借了不少作品来展。跟私人的藏家借来，
他跟历史博物馆，因为爸爸在30岁左右历史博物馆就来收藏他的一个作品了。对，
哇，那如果有想要跟你们合作的话，通常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法？因为你每个都是客制的吧？
也没有他也没有客制。其实来这边砚台雕刻还是一般的砚台，我就说它只是一个媒介物客制化的有需求的会比较少，大部分的它是一个媒介物像我们的一个作品有我们的故事存在，但是看到它的人它可能会勾引出它不一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想法出来像以水牛来讲的话。那是因为早期我们家是接触的是农村的一个社会，所以有一系列的这个水牛的作品出来。但是我遇到了很多的一个藏家，那是他说他想到了他的创业维艰，还有他小时候过得很苦的一个日子，他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出现哦。所以砚台变成他是个媒介物，他可以让很多人在内心的一个想法会展现不同出来。那客制化方面呢也会有，可是以目前我遇到的蛮少的。
会不会有客人跟你讲说他也想要跟你一样，搞不好他也想个东西客制化打造给他很在意的人，然后他跟你讲一些想法，然后你们共同讨论出一个作品。
也有，但是第一个要件就是有没有适合的食材。这个是第一个挑战，有适合的食材才有办法做。那个就要等有合适的石头出现。像我父亲他想要做两支毛笔用罗西石来做两支毛笔大笔挥毫大概这么大吧。对，他 光等这个石材的话是等了4年才出现合适。
去哪里找到这么大的？
就要等。
又不能用接的，
他那个笔头是用，到后来是笔头用螺吸石来做，但是笔杆是用其他的一个石材来做，那光等就等了四年的时间。
嗯，
对，所以如果他能够耐得住等的话，应该我想是可以的。
嗯，
对。
好，那彰化的二水的是螺吸石砚哦。
嗯，
那全台湾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用别的石材做出不同的砚台的？
目前我所听到的话，应该是南部那边有人用不同的石材来做，但是它是属于比较可能是比较玩的性质啦，但是其他方面我就没有听到了。
所以真的只有你们家真的是忠于原味，真的，
毕竟
原本它就是一个适合做这样的一个食材，有了产地，进而衍生出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因为砚台哈，它除了实用性之外，最重要的我想是它的背后的历史价值，300年的一个历史价值没有办法去取代掉的。
嗯哼，
对，
嗯哼，好，最后啊。我觉得应该很少年轻人会像你一样这么早就有这个家乡的这样的一个呼唤，甚至是家庭的这个很有历史渊源的一个产业。
嗯，
那我想你对于，毕竟我们是青年发展处，
哈哈，是，
毕竟我想县长常常讲说彰化有很多的文化底蕴，那我想不同的乡镇也一定有不同的工艺，
是，
那你对于年轻人如果家里刚刚好有一些这些工艺，那我想我们都不希望它失传这样。
嗯，
你对于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呼唤，或者说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让他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有机会，在如果你愿意，是可以回来家乡试着去传承它，不会说就真的是让它凋零，然后也或许也不会像他想的那么悲观。
其实在彰化县做工艺这个区块，它第一个优势就是彰化县是一个工艺的一个大县哦，它已经占尽了一个先机了哦。那第二个就是坚持，因为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话，当你坚持久了之后，人家就认识你，就会来找你了。只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环境的话，可能会透过不一样的传播的方式，像网络啦、行销这方面，还是说到现在有做很多文博会，可能要去参加一下，让人家能够认识你。那早期的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影视媒体方面的，我想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坚持，当你坚持久了之后，这块领域就有你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是以我的一个例子来。我的一个实力啦，对，像我也遇过说我在国中时候做的一方砚台哦，就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妈妈，她跟我说我一定要买你的砚台，我问她说为什么？
你国中做的、
对，我国中做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接触了嘛，她跟我说现在的年轻人要接这样的传统行业哦，已经很少了，已经非常的少了哦，我要鼓励你。那有时候我又会退而就会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参观一个文化的一个地方，不光光我们家哦，还有台湾还有很多的一个工艺的一个作家方面，看到年轻人哦，你只要给他一个鼓励，基本上就是他一个后面的原动力。那基本上其实像以我来讲的话，也是感谢我们彰化县这个县政府这方面哦，对我们家有非常多的一个push的一个机会啦。毕竟砚台在台湾也只有彰化县才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鼓励的话，我想也会让人家看到的机会就会减少了。对，
哇，真的很不容易的坚持真的从一条实验街到变成只有你们家留着。然后你还相信，还是想要把它继续传承下去，然后你要多生几个孩子，然后让它有不同的可能被研发出来新的方向哦。
我太太说哈，如果生女生，我们就把它当男生用，毕竟这是家族的一个行业。但是还是必须看小朋友他以后的一个发展啊，对这个区块有没有兴趣。那一在我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会坚持这个砚台文化可以继续把它传承下来。因为真的是很难能可贵啦。我刚开始回来传承哈，那是因为看父亲工作创作砚台非常辛苦。但是当我跨入这个领域之后，我看的点又不一样了。我看到了它的背后的文化价值跟一个国家、县市、乡镇、家庭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心态的一个转变，让我 更大的一个兴趣跟动力，一定要把砚台做到更好。对，因为你只要坚持住久的话，纵使它是小众的市场，它还是有办法一直延续下来。
嗯哼，
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嘉豪的这个分享哦，
是
讲的我都很想要安排我的行程去二水一下。
哦，欢迎。
嗯，
我们的处长也是二水人啊。
嗯哼，对，
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嘉豪来节目当中哦。那期待，我想你们的那个美术馆是艺术馆是对大家都开放了吗？
对，
是
对外开放的。
有需要预约吗？
基本上我们都在那边。那其实这个艺术馆的成立哈，是我父亲很大的一个心愿啊。说真的，是一个他很大的心愿哦。因为早期我们做砚台哦，它是在二水乡和尔村这个地方一个非常乡下的三合院里面做。那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我们早期是在二水的市区有开了很小的一个展示的空间，但非常的小，大概这个空间而已，那因为来的一个人是越来越多，再加上说爸爸妈妈有一次到这个苗栗县的三义那边，他触发了他两个动机哦。第一个动机他是说，砚台罗西砚文化做的人这么的少，如果要让它一直延续下来的话，势必要有更多人来做，它才有办法有这个延续性出来。所以它跟当时在跟我们的一个彰化县政府，我们县政府这一边以前叫做文化中心合办有做的砚雕班那到现在有做一个传奇的一个动作所以一直在做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那第二个动机，它有不一样的念头就是三义这里木雕承接，那砚台罗西砚又是彰化县很独特的样文化那它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空间，所以他发下第一个宏愿，就是说他想要成立一个艺术馆，一个好的作品，他要有一个好的展示空间，让人家来欣赏。所以有了这两项动机才依我从小看到他们的一个推展，才有艺术馆的一个成立，然后二水做砚台人才会慢慢的一个增加。对，
很棒，很期待。好，那就是如果想要去这个实验艺术馆可能也是需要敲你一下，可能粉专敲你一下，确定你那边也可以有私人导览的部分
基本上都会在这边啦，因为砚台这样文化你没有透过导览真的是会走马看花很快，但是当我们导览完之后，你会发现说他的所看的一个境界会不一样，他看到更深层的一个作者的一个想法又会不同了。对，
好，谢谢嘉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就节目进行到这边，谢谢。